看这个哈巴谷书这段经文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哈，就是我们有这样的经验。在哈巴谷书里面讲到的神的话的应验呢，是OK， 神的话的应验是不会延迟的。这是指什么事呢？哈巴谷针对一个现象，国际的现象，这个现象到我们今天也还是可以常常体会得到的。这现象就是这个世界有不公平的事，这个世界有不公平不公义，而且是强烈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这个强烈的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我们每个人都受不了。不管是政治上的事，我们家庭里的事，夫妻的争吵，子女之间跟父母之间，或者是国与国，民与民，或者是党派之间，我们非常不喜欢的一件事就是不公平。听说美国的小孩子学的第一句话，第一句会讲的话就是 It is not fair， 不公平啊。那么我们觉得不公平是很不好的。那在对于神的子民来讲的话，有一件事就更不好了，就是神是一个公义的神，神怎么会允许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不公不义呢？那么事实上，在我们等候上帝拯救的时候，或者在神拯救我们的过程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是把公义的彰显、个人的得救、神国的降临，通通都放在一起。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进到一个比较公平的世界，不过也要小心，当我们希望进到公平世界的时候，当我们希望我们看到上帝的公平公义彰显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尤其是处罚的时候，公平的处罚希望临到他身上，不要临到我身上。所以我们希望的公平和公义常常是不公不义的，就是别人被处罚我不要被处罚，别人不一定要得好处我要得好处。不公不义的原因跟我们自己有很多的罪恶是类似的，但是上帝说他会解决这个问题，他会让这个世界公平公义，他会让我们信靠他的人能够公平公义的生活。那么公义在圣经里面常常就不是单讲到说上帝的赏罚的问题，就路德在他比较年轻的时候，他最怕的一个词就是神的义。神的义是什么意思呢？神的义第一个意思是神是公义的，第二个意思是神的律法是公义的，第三个意思是你违反了神的律法，神对你的处罚是公义的。就神的义是指神义，神本身义，神的律法义，神的律法在审判的时候一定是公义的。所以路德非常怕神的义这个字，因为他跟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是体会不到上帝的存在，路德不但体会到上帝的存在，而且体会到上帝的圣洁和良善和公义，但是他就是因为太懂得上帝是义的，他就非常怕。他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对于上帝是模糊的，是没有印象的，他有，而且很深，而且很真实，但是他有的还是不完全。他能够想到就是上帝的义严厉无比，他很害怕。那么他跟我们不太一样，他在最严格的修道院做最守规矩的修士，他说了一句话，这个世界不多人能够满足上帝律法的要求，如果这个世界有一个人是守上帝的律法得称为义的话，那个人就是我。你们当然也知道这句话保罗也说过，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责的。不过路德没有保罗的那个信心，起码那个时候还没有。他说如果有人可以照自己的行为称义的话，那人就是我，但是我知道我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称义， 他能够体会到上帝是极其圣洁的，他太圣洁了，他不敢跟这个上帝在一起，他恨恶跟上帝在一起，上帝怎么这么干净呢？我小时候读北师附小，我读北师附小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是男女同班，那么小学时候男女同班，我们班上一个大概可以说最漂亮，小孩子不太懂什么，但是应该是最漂亮的，功课最好的，品性最好的，一直都是拿模范生的，都考第一名的一个女生坐在我旁边。我看班上男生大概那时候小男生也不懂事了，但是应该都是很羡慕我能跟他坐在一起。我跟他坐在一起，痛苦啊，痛苦的不得了。因为这个同学呢是太守规矩了，一上课他就可以举手，老师康来昌的书包没有放好，老师康来昌的那个我们书还有包没有包得很整齐，就是他那 X 光的眼睛，他那全然不沾染污秽的身体，他好像随时可以察觉到我有什么不对不好，所以跟他在一起坐在旁边真是很辛苦很痛苦。路德对上帝更是这样，路德是非常怕恨恶上帝的意，上帝太公平了，他受不了。他在修道院里面有一个院长，一个院长 Stopitz 非常聪明，也很认识神，他就常常提醒路德，你不要这么自责嘛，你常常为了一点小事来我这里认罪悔改告解啊，都是一点很小的事，譬如说他们修士可能是早上五点钟就起来，不免很困，在上早课的时候念经的时候读经的时候打了一个盹，昏了睡了一秒钟，哇，他到那个 Stopitz 上前面认错，哎呀，请上帝赦免我，我真是罪该万死，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Stopitz 说，你每次来我这里认错都好像你杀了你父亲杀了你母亲杀了你全家一样，你下一次认罪的时候就真的把你爸杀了再来认，因为你不过是这样一下你就要认成那么严重，你这活得太痛苦了。但对路德没有帮助，路德就觉得看圣经神是非常严厉的。各位，路德没有看错，只是没有看全就对了。我们今天很需要有这样看见，神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 Stopitz 怎么办？ Stopitz 是很聪明，因材施教，他就叫路德去读神学博士。你说读神学博士能解决他这心灵的痛苦吗？叫他读圣经，叫他读希伯来文，叫他读希伯来文，然后可以用希伯来文解释诗篇。哎，这对他有点帮助。当他在读诗篇教诗篇深入的读诗篇的话的时候，他发现神的义并不只是神审判我们，神公平正义的让我们受到处罚，神的义在诗篇里面很多时候是神的拯救。原来，哎，这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也讲的，原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出来。而路德发现神是公义的，是正义的，那么他的公义和正义不仅会审判，他的公义和正义也会拯救。但是关键在一个字，就是信心，就是信义会的招牌，因信称义。一人因信得生，在哈巴谷书里就出现了这个词。那么不管这个世界怎么混乱，怎么不公不义，恶人怎么强行 霸道，横行霸道，你依靠上帝，你信靠上帝，你能够称义，你信靠上帝，你能够活下去。要有信心，因为上帝是公平的，上帝是慈爱的，上帝的公平和慈爱是在一起的。当哈巴谷看到国际社会还有他们自己国家一片不公平的现象，强权欺负弱者的时候，他非常的生气，他非常的不平的跟上帝抱怨。上帝就跟他讲说，哎呀，不要担心，我的公义一定会临到的，我的拯救一定会临到的，一定会临到，不会再等了，不会再拖了，保证。也就是上帝不迟到，上帝说话算话，不迟到啊。迟到实在是不好的事，准时是很好的事。很多人说我们华人不准时，不守时，嗯，可能是吧，但我们好像又常常觉得神迟到了。神有没有迟到？神有没有没有按他所说的时间来成就他的拯救和应许？有没有呢？我喜欢准时的人，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尽量准时。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一个可能最重要的将军吧，山本五十六，就是发动就是执行突袭珍珠港的那位日本军人，他是在美国念过书的。他当然能力非常的强。那美军有一次知道截取一个电报，知道他的飞机会到一个地方去视察。那个飞机所经过的路线呢，有很短的一段是适合去突袭的，是适合美军去突袭的。但是他们务必要，他们大概只有可能一分钟左右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时间久了就把握不到，掌握不到了。后来美军决定他们做这个事情，派了一小队的飞机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等他。他们赌一件事，他们听说了，他们调查了，山本五十六有一个特点，绝对守时。所以他的飞机什么时候会在什么地方一定正确。果然山本五十六飞机准时经过那个地方，就准确的被美军打下来了。美军如果要打上帝，恐怕很难打到，绝对不守时。主要再来了，主要再来的应许在哪里？主要再来了，主不仅是再来了，主要祝福，主要施恩，主要赦免，主要带领，主要赐福。也就是我们在想到生活中的每件事在哪里。神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你会得到这块地为业，这是主的应许。你会，各位，你的子孙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我和我太太结婚的时候，如果神跟我们预言说我会赐福你们，你们家会人丁兴旺，你会生孩子，结果过了25年才生，太晚了，太晚了吧。你会考上台大，你一定会考上台大，我会保证你考上台大，1000年以后才考上，这太慢了吧。主应许的话有的时候是显然跟他的跟现实很不一样，有的时候是我们觉得马上就要发生，结果没有发生。 亚伯拉罕，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海边那样多，海边的沙那样多。各位，在他亚伯拉罕的生平里面，天上的星应该是满天星斗，可是那时候是孤星类，只有一个以上。神说，你这块地我都会给你。圣经说，亚伯拉罕到死没有得到那个地方。斯蒂凡在《使徒行传》第七章讲道理说，他到死，神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给他。各位，我们的神是信实的吗？我给你地，我给你人，人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结果就是孤星类，就一个以上，其他还有几个，但是神说那都不算，就算是的话，天上也不过几颗星，这应许太奇怪了。土地我说要给你，结果没有，甚至连亚伯拉罕的妻子要埋葬的时候，那块地还是被当时的房地产商炒得好热，卖好多钱才买的，出好多钱才买得到。哎呀，好像历世历代我们都会碰到这问题，这问题就是上帝的应许是不是真的，上帝讲的话是不是真的，上帝说的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嘛，我们的神完全信实可靠，慈爱怜悯，但是不管是对义人的赏赐，对恶人的惩罚，好像都一直在拖在拖在拖。在当时哈巴谷所面临的就是加勒底人，也就是巴比伦人横行霸道，强行肆虐。哎呀，在这之前之后也有很多上帝的应许，我们觉得跟现实差很远。以赛亚书46:13，我使我的公义临近，记得我的公义临近就是我的拯救，我的恩典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可是好像迟了，好像慢了。箴言13:12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这我们都有，你盼望一件东西一直没有来，一直没有来，很失望嘛。你很希望的东西临到了，是生命树，让你活得更好。在以色列里面，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神说话不算数，以至于有一个俗语，以西结书12:22，人子啊，在你们以色列地怎么有这俗语说，日子迟延，一切异象都落了空呢？就是上帝的应许好像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没有，一直没有。再等一下，再等一下，再等一下，一直没有实现，以至于这成了一个俗语了。在以色列，一切的异象都迟延了，上帝的应许好像没有实现，而属灵的人呢，却是非常积极的遵守上帝的话。119:60，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哎呀，看起来是上帝专开空头支票，我们都是有言必见，我们都比较实现的好一点。上帝迟到了吗？他说他没有迟，我想这个意思是他总是在他认为最好的时间把他的应许照着最好的方式实现出来，只是我们不一定懂，就算实现了我们也不一定懂。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在他迟到的时候，我们在他好像没有实现应许，我们在我们的亲人生了重病，我们求神医治，结果好像没有医治而恶化的时候，以及其他每一件事情， 刚才传道有跟我们为我们祷告，就是包括我们的债务，我们的这些金钱的债务，神求神解决，求神按着他对我们的爱慈爱应许解决，结果没有。现在我要问的是，没有我们要怎么办？今天题目是还要等候，就继续等了。那么还要等候是神的话，我当然不能够有任何的反对，但是我们要懂一下，懂得什么叫做还要等候。等候主是什么意思？等候主的再来是什么意思？等候主随时的帮助是什么意思？等候主这个词很容易造成一个误解，就是守株待兔，待就是等，守株待兔。哎，现在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只有等候主了。我们常常把这个词的意思说成是我们什么事都不做，因为做了都没用，我们等主来做了吧，我们只能等候主了。哎呀，这一类的见证也很多，这一类的话也很多，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你就等等等，但是我的尽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主的起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到。好像神迟迟行动，神不管是消除邪恶或者实践他的应许都很慢。那我们呢？我们实在不想等了，因为像彼得后书三章三节讲的，主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人是一样，什么都没变嘛，这世界还是不公平，教会还是冷淡，我们还是不强壮，我们怎么等候他？我们什么事都没办法做了，已经因为什么都做了，我们不做等候他好吗？各位，我们等候神不是不做事，我们等候神，我们等候神的心态仍然是有信心。哈巴谷书就是这样讲的。哈巴谷这一卷我们不太熟悉的书里面有这一句千古名言，也再一次说是你们信义会的标志，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唯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凭着信心称义，我们凭着信心活下去。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不是守株待兔，我们在等候主的时候我们是积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其实等候主在雅各书里也有讲，雅各好像常常都跟保罗冲突的，一个讲行为称义，一个讲因信称义，其实没有冲突。雅各书第一章开始就讲到信心，雅各书就讲到说我们需要有信心，我们继续需要在信心中等候，那个等候好像农夫等候秋雨春雨一样。意思就是什么？意思是我交在主的手里，可是农夫在等候秋雨春雨的时候，该除草的时候还是除草，该施肥的时候还是施肥，该耕耘的时候还是耕耘，只是我们知道主啊，你的圣灵如果不工作我没有办法，我相信你会工作，我相信你会把最好的给我。主把世界上最好的两个东西都给我们了，神把他的儿子给我们，这是第一个，我们刚刚庆祝完了。第二个，神把他的圣灵给我们，这是神最宝贵的，把他的圣灵把他的儿子都给了我们。还有什么东西他不给我们呢？他给了我们他的儿子，给了我们他的圣灵，让我们得以称义，让我们有力量，虽然看起来环境是很不好的，我们仍然是相信，就是凭着信心继续的活下去。我们怎么等候主？凭着信心积极的生活，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耶稣说我们的生活跟挪亚的日子一样， 我们的生活跟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一样，我们的生活跟亚当夏娃堕落以后的每个生活一样，都是准备主要再来，世界要毁灭，但是我们也继续积极正常的过每天的生活。什么生活？马太福音24章38节，我们的生活也是吃喝嫁娶。路加福音17章28节，我们的生活也是耕种盖造。各位，挪亚的时候到底人的罪恶是什么？挪亚的时候的罪恶啊，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的是，耶和华看到这个地上充满了罪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了，甚至后悔造这个世界，要把这个世界灭掉。各位，挪亚的时候人犯了什么罪使上帝这么不高兴？你在索多玛俄摩拉看到一点，似乎是同性恋，似乎是索多玛俄摩拉的居民有非常多的强暴和欺骗和性上面的扭曲。挪亚的时候呢？挪亚的时候世界充满了罪恶，以至于神要把他们消灭。那挪亚的时候人做了什么错误的事？看起来好像只有一件，而且这件事也没有什么很多错误。创世纪讲说，那个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娶来为妻，生下来许多上古英武有名的人。然后就说世界上充满了罪恶，耶和华要消灭。各位，我们不太知道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到底是什么，有人说这个，有人说那个，这个不是太重要。但就那个描述来讲说，就是有人结婚了嘛，然后有人结婚了生下来很棒的天才儿童嘛，很漂亮的天才少女嘛，这有什么不好？就是他们是在这个是这个就是婚姻嘛，他们结婚，哎，挪亚也结婚呢、啊，挪亚结婚，挪亚也生子啊。他们工作，挪亚也工作。挪亚的世代，人的罪恶，或者任何一个世代，任何一个个人，人的罪恶，在开始的时候，通常都不严重。开始的时候，通常甚至没有什么罪恶可言。我觉得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上帝。吃喝嫁娶是很好的事，吃喝嫁娶当中忘记了神，那就是一切祸患的开始。耕种盖造是很好的事，没有什么罪恶，耕种盖造的时候忘记了上帝，就是很严重的事。罪恶不必一开始就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不必，就是开始我们的心慢慢忘记神了，慢慢神的分量在我们心里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甚至只是一个外壳，一个表面。各位，属灵的生活，爱主的生活，不必是你到什么山上去苦修才是属灵爱主，你就是照样过一个在世上一般的普通的正常的生活，但是你在这些生活里面每一个时候的心情都是信靠上帝的。挪亚他也吃喝嫁娶，也耕种盖造，他的生活是什么呢？他的生活我想就是在有信心的积极上面等候上帝。创世纪5章32节讲说，挪亚500岁的时候生了三个儿子，就是有三个儿子，闪、含、雅弗。 500岁的时候生了闪寒雅弗，然后上帝在挪亚600岁的时候要他进入方舟，那是创世纪第七章第六节。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说，神从挪亚500岁的时候提醒挪亚你要建一个方舟，大概建了100年，到了他600岁的时候进入方舟，大概是这样。也有人说耶和华讲过一句话，说人在地上可以活到120年或者120岁。所以也有人说神提醒挪亚做方舟，挪亚建造方舟是花了120年，这个不太重要，因为圣经没有那么清楚。就是我们大概可以说，挪亚他一家8口建这个方舟大概花了100年或者120年。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建的，事实上很多学者都认为这是神话，根本不可能的。那么大一个方舟在那个时代又没有电器又没有机器，怎么做的？那么卡通片里有的时候大象啊、长颈鹿啊都来帮忙造这个方舟，因为那个太大了，他们一家八口就是算花100年也很难想象他们怎么建啊。不过他们建了。挪亚一家八口做的事情，在等候主、等候洪水的时候，等候主公义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他们也吃喝嫁娶，也耕种盖造，他们还做一件事，就是传义道、传道。这个在彼得后书里面，彼得后书应该是2章5节讲到他一家八口是传义道的。他们跟一般人一样生活，一样吃喝嫁娶、耕种盖造，他们是凭着信心在做这一切的事。他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这家人实在是也很相爱，但是我觉得也在等候，因为神没有跟他们讲说方舟怎么建，有讲，但是细节没有讲，他们怎么把方舟建起来了？建是不是像我刚刚说的花了100年或120年？反正他们在建这个庞大的方舟，目的就是要在洪水来的时候可以躲避。那我看圣经，我是传道人，我有很大的安慰，对不起，这实在不是好安慰哦。就是挪亚一家八口传道100年，连一个人都没有信，一个都没有，就我很得安慰，就是看自己牧会的成绩不太好，没有关系，挪亚也不太好，挪亚一家八口都不太好，他们那么聪明能建一个方舟，但是讲的都没有人信。他们就讲啊，我能讲什么呢？照创世纪讲，就是说洪水要来哦，会下大雨哦，大家都会被淹死哦。照圣经的写法，在挪亚以前应该是没有雨的，土地的滋润是靠着雾气，那么而且出了伊甸园里地被咒诅，也是该隐以后也是继续被咒诅，那个地是非常的难以耕耘的，就是那是一个相当苦的生活，很苦的生活。然后说会降雨，雨多的会把整个地都淹掉，你知道那个时候人怎么相信？他们没有看过雨水，他们没有，就跟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荷兰有宣教士听说到泰国暹罗，那个时候叫暹罗，那么这个荷兰的不是外交官到暹罗那边去，东印度荷兰东印度公司跟暹罗王讲，我们暹罗王说你们荷兰 我从来没去过，你们那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我们有风车啊，我们海水很高啊，等等。他说，哦，这稀奇，能不能讲一件最稀奇的事？我们这里绝对没有的。那个荷兰的外交官说，哦，国王啊，我们荷兰到了冬天的时候，河水会结冰。什么叫结冰啊？暹罗嘛，泰国热带没有看过冰嘛。哦，那个冰是白色的，水变成白色的硬块，很硬很硬，马车在上面走过去都可以。那个暹罗国王看了他半天，他说，你刚刚讲的这些你们的风俗朕都相信，这个是胡说八道，哪有水可以有马车走上去？他不知道，他没有看过冰，他没有看过。挪亚那个世代的人没有看过下雨，更没有看过洪水，所以他们不相信洪水来了。挪亚也没有看过，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各位，我们这里每个基督徒，你都好有福哦。我们能够信上帝，那看不见的主，真是有福哎。如果不是神的拣选，不是圣灵的光照，我们不会信的。我也不知道挪亚怎么信下去，怎么传下去，怎么造方舟造下去100年。他在那里等待，他在等待一件他也不知道实际发生会是什么样的现象的事，就是神跟他说会降雨，会灭掉这地上人，没有听过什么降雨的事，也没有那么大的水嘛。我们不知道他等了多久，我们不知道他造方舟造多久，这都是推论的。然后神跟他讲说，在第7章第4节，再过7天，我要把这些，我要降雨，把这些东西通通毁灭。反正是在那500岁到600岁的时候，他等了100年，等一个他也没看过的东西。然后时间更接近的时候，上帝说，你有7天的时间把所有的动物放到方舟里去。这一切都很稀奇。挪亚是一个聪明人，才能建那个大方舟。挪亚是造船系的，挪亚是航海系的，后来在水上漂了那么久也没撞到任何东西。挪亚也是园艺系的，他后来种葡萄种得非常好。挪亚也是动物系的，他可以把那么多的动物一对一对七对七对的带进方舟。各位，我们以前都做过这个数学题目嘛，一个农夫带着一只狗一只鸡要过河，然后过河的时候狗和鸡不能单独在一起，因为会被吃掉，然后要怎么样怎么样，要最简单过几次才能够过三个人过去，这一类的问题，那就不是狗和鸡，鸡兔也不是鸡兔同笼的问题了。那个狮子跟绵羊要距离多久多远上去，怎么指挥他们过去。各位，这一切都是 sign， 都是记号。有没有上帝？上帝有，而且他说话，而且有人做见证。我相信挪亚家，或者是挪亚建方舟那个地方，是一个观光景点。那么每次有观光客来，就带他们到这个地方来看这个方舟。哎，我们这个国家有一个怪人呢，他说会下雨，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叫下雨，就是一大堆水浇下来，多到会把这个地都淹没到，脑子有问题。可是他很会盖东西，他建了一个方舟，很奇怪，那么大一个东西，他们这一家人花了100年时间就做这个事，也没有出去玩，也没有做什么事，就是建一个方舟。然后大家都开车来看，哇，很稀奇，有这样大的 聪明的笨蛋把这个建起来。然后挪亚应该是继续很激烈的说，你们要预备来进到这个方舟里去哦，会快要下雨了。方舟是一个见证，那不是一个神经病的人可以建起来的。所有的动物一对一对，七对七对走进去，走了七天，一个人都没有信。挪亚的一辈子，哎呀，就在听上帝的话，等候上帝的降雨，躲灾难。一天一天过去，一百年过去，一百二十年过去，什么都没有，除了大家把他当疯子，一个人都没有信。圣经上说，耶和华最后是把挪亚关在里面的，进了方舟，那个门是上帝关的。哦，那个门关了以后，那真是关了就没有人能开了，就下雨了。我看过一个表的广告，一幅图画就是天上下大雨了，让人们疯狂的跑到方舟那里敲门了，跟那个童女讲的类似的话，给我们开门。时间过去了， time is important， 那是表的广告。你进去，时间过去了，等了一百年，等到了，别人都淹死了，可是在方舟里他们还在等哎，在方舟里还在等，等水什么时候退掉，什么时候可以出来。建方舟的时候，等洪水的时候，等洪水退的时候，那都是挪亚凭着信心生活的时候。挪亚，这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吧，挪亚因着信，希伯来书十一章因着信，我觉得都不是最好的翻译，都把它翻成在信心里是最好的。挪亚在信心里，亚伯拉罕在信心里，谁谁谁在信，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经历，我们做这样的事。挪亚因着信建了一个方舟，挪亚因着信在方舟里那段时间也在等候啊，他在等候，我不知道在方舟里面在等候的时候应该也不是轻松的，要管理那么多动物，可能都在冬眠状况，就是要清除他们的粪便。你想想看，那密闭空间多么臭，空气要流通。然后你看到他放鸽子出去的那段记载，我们今天不去讲它，太生动了，就是太需要被拯救了。就是在里面很闷，但奥古斯丁说你不能出去了，出去就死了。奥古斯丁就说，挪亚方舟是预表教会的，教会跟方舟一样，是在上帝震怒中唯一一个我们可以得拯救的地方。但是在教会里面，在方舟里面，奇臭无比，奇闷无比，奇吵无比，奇乱无比，狮子老虎绵羊蟒蛇斑鸠什么的长颈鹿都在里面，哦，叫的声音，叽叽喳喳的声音很多，受不了了，教会生活受不了了，这么多人，这么臭，这么讨厌。奥古斯丁说你出去就死，出去就是汪洋大海。哎，后来那个鸽子回来了，他知道水开始退了，有生命了，他出来了。挪亚出来以后，各位，我们以前在华盛读书的时候，隔壁是伯大尼小学，这外国小朋友在那里，哇，每次下课的时候叮响， 就是猛虎出鸭，是不是？那个小老虎通通跑出来，哇，那个吵得不得了，然后叮，再回教室。我想挪亚他打开方舟的时候闷了一年了，那些东西都跑出去了。挪亚在这一年里面，方舟里跟这些动物一定也有很多的感情了。可是挪亚一出方舟，我觉得他看到一个景象，让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挪亚应该看到满山遍野的尸体都淹死了。那个时候挪亚应该非常感恩，哦，主啊，建了120年，传了120年，没有一个人信，结果是这样，你是信实的，我感谢你。于是挪亚就把洁净的动物献上。哎，各位，那些洁净的动物可是比熊猫还要珍贵哦，全世界只有7对哦，他就献上了。献上了那个祭，当然这是第三个祭了，人类里面该隐的祭是第一个，亚伯的是第二个，挪亚的是第三个。这个祭献上去不比亚伯拉罕献以撒要更容易，因为我说有感情了，但他献上去了，那个祭是香的，耶和华闻了那个香味，哦，我不再咒诅地了。各位，那个时候土地开始肥沃的，那个时候人的文明幸福才开始多起来的。挪亚等候等候等候，他有这么多文明的建设，圣经提醒我们，我们要等候。希伯来书10:37，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还有一点点，我也还有一点点的时候就要讲完了。还有一点点，就是千年如一日哦，就是还有很长的时间。我们求主帮助，等候，基督徒等候不是守株待兔的，基督徒等候不是不做什么事的，基督徒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爱，带着上帝的启示，跟世人做一样的事，吃喝嫁娶耕种盖造。但是我们带着信心，我们知道主会来审判，我们知道主会来拯救，我们知道主会来帮助，不只是他最后的来的那一次，在平常生活中，耶和华是我随时的帮助，是我的力量。我们随时有困难，他随时帮助我们，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多的改变，帮助我们忠心吧。那么路加福音12:36，仆人等候主人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可能很晚，他从筵席上回来的时候，他到了，叩门，立刻给他开门。圣经里面有讲，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听到了就开门的有福了。主人来看见仆人警醒，仆人就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叫他们坐席，必叫他们坐席，自己束上带，近前伺候他们。各位，你要有这个预备哦。主来的时候，或者你去主那里的时候，主会帮你洗脚哦，伺候你。当然，相反的也有。刚才那个是路加福音12的，另外在路加福音17，如果 十七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有仆人耕地放羊，从田里回来，对，就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呢，岂不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吗？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要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这两个完全不一样，一个是主人很体贴很好伺候仆人，一个是主人很严厉很无情。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主对我们这两种情形都有，将来在主见主面的时候，第一种情形更丰富，就是主伺候我们，现在在生活中第二种情形比较多，就是我们做的像牛像马一样累得半死，主说这样你这是你的本分，你有没有说我是无用的啊？有有有，对不起主，我是无用的。你们做完了主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要做的是该做的。在圣经里面太多这样的话了，最后简单讲几句。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五节，我非常的被这句话震撼，新郎迟延的时候，新郎晚到了，上帝的应许好像晚了，晚到了，大家都打盹睡着了。那在这里睡着并不是坏事，因为聪明的童女和愚拙童女都睡着了，你主人迟到我们睡觉没有关系的，我们要警醒那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我们过正常的生活，这么晚了困了没有关系，但问题是你有没有预备好油。预备好油的意思就是你看重主的再来，你看重他的话，你看重他的来，所以预备好他的油。各位 举简单的例子，我今天说下午我要到你家去看一看，拜访一下，如果我是一个检查水表的人，我今天下午要到你家去查一下水表或看一下煤气啊，你甚至不一定记得啊，你他来了你开门敲门让他看一看就好了。可是如果你女朋友的爸爸就是你的准岳父，第一次说来昌啊，今天下午要到你家去拜访一下啊，看一下，那我就不能像一个接待检查煤气的人一样啊，我不能够，我可能都是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泡好茶，一切看都一尘不染了，穿好衣服等候他。那个聪明的童女看重新郎的来，所以她预备，愚拙的童女只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就是哎呀他晚来就晚来嘛，晚来我没有犹豫算了嘛，或者他不去想这个事。我再说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人要去看你，你会准备的很周到，今天一个查水表的要去看你，你会随便，耶稣是查水表的还是你很重要的一个人？我等候，我预备，我睡觉，我起来，我每件事我都心中有你。我们等候不是守株待兔，我们等候不是等待果陀，我们等候不是等一个乌托邦，我们等候不是叫我们羞愧的，盼望不至于羞愧，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等候不会羞愧的，我们的主迎接我们，我们也迎接他，我们迎接等候他不是别的事，我们也吃喝嫁娶耕种盖造，但是我们带着信心， 主我爱你，因为你爱我。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带着信心，带着盼望，带着爱，积极的生活，等候你。我们等候你，我们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希望你来的时候你会笑脸迎我们，我们会笑脸迎你。主啊，可是很多时候几乎是随时的，这世界有这么多的事情，我们忘记你了，我们在等候你当中忘记你了。心腹在打扮的时候忘记了新郎，非常费劲的打扮，却忘记他在为谁打扮。主，那是舍本逐末。主啊，我们等候的是你，我们的力量是你，我们的盼望是你。不要让我们预备别的东西，不要让我们预备了一切却忽略了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